記得十多年前有一次回到香港去探望以前所讀的中學，就在九龍塘牛津道聖公會何明華會讀銀禧中學，我跟守門的看更就打個招呼講明我是以前的學生上來看一看母校，看更就通融，我就入到學校那裡隨便去參觀，看到學校的門口鐵閘操場課室建築物和以前讀書的時候差不多，引起很多的回憶了，就走到去老師的休息室，見到有一位是很多年前教國文的老師坐在他的書桌上，就上前面就介紹一下，我以前是在這間學校讀書，不知道你記不記得五角石同學，現在已經移民了美國很多年了，當然老師就不太記得了，因為學生那麼多而且隔了很多年了但是我對這位老師印象很深刻，因為記得有一次就參加學校的幾間學校的田徑比賽，就自己被派去跑1500公尺，雖然是沒有得獎，亦都唔係頭幾名咧，咁當然亦都唔係包尾，係中間咁上下啦。咁就盡力而為，堅持全部比賽。咁所以完成咗運動比賽之後咧，咁老師就並沒有覺得話你咁水皮，冇同我哋學校攞過獎牌，反而係稱讚雖然你咧係唔能夠得到金銀或者銅牌，但是非常有體育精神，所以這個印象很深刻，一個很大的鼓勵，一直都記得。於是就跟這位老師問及關於以前的陳年往事某某老師還在那裡，他說轉了第一間學校了，另外我再問其他老師那位的老師幾年前已經離世了，所以問候了一輪之後，就不想打擾這個老師休息時間太多，所以自己就坐在學校裡面去兜兩個圈看一看，後來就離開了。但一種的感覺似乎很熟悉的學校，但是又好像回到一個不太熟悉的環境當中。唐朝有個詩人就叫做何之章，他回到自己故鄉就隨便寫了一首簡單的詩，就後來相當有名的，他就說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何之章他37歲就考中了進士，去到官庭做官，從此離開家鄉差不多就50年了，到了86歲才辭官回鄉下，他沒有忘記自己鄉下就算他的口音和幾十年前一模一樣，但是回到故鄉發覺所有的人面全部改變了，以前他就是這個鄉下的地頭蟲，哪裡有棵樹哪裡有朵花他都記得的，他都知道，但現在回到你鄉下裡面竟然這些黃毛丫頭小子反而問他的老伯伯請問你是從哪裡來這裡的客人呢，一種很奇怪的感覺台灣有一件奇案，有一對父母帶他的嬸孫仔去公園那裡玩，父母坐在長椅裡面聊天，久不久就望一望他們打千秋的小哥，正在聊天之中望一望那個千秋的地方，咦不見了個仔，於是再走去千秋那裡兜個圈找不到，於是兩個父母非常緊張，整個公園就從頭到尾找來找去都找不到，結果後來就去到警局那裡報警，又跟他們所有熟悉的親戚朋友鄰居都報告，希望他們留意，如果知道他們的仔的下落立刻通知他，可惜等了很久音訊全無。 做父母遇到咁嘅情况就最惊噶啦，一方面又内疚，觉得点解当时咁疏忽咧，一个唔留神就唔见咗个仔；另一方面又好担心，唔知道佢哋个仔会唔会出事咧。生死都未卜嘅，又唔知道细佬哥会唔会俾人绑架。咁但系佢哋只不过系小康之家，又唔系大富翁，勒索都唔应该揾佢哋嘅仔做对象啊！应该就唔会勒索佢哋嘅仔噶。呢两年非常痛苦，非常难过，非常悲惨嘅。好啦，时间好快，两年之后刚刚系佢哋嘅仔八岁生日，佢哋夫妇就喺公司落班，翻到屋企门口嘅时候，奇迹发生啦！竟然见到佢哋嘅仔企在屋企嘅门口啊！两个人就喜出望外，走埋去抱住佢哋嘅仔。失系一个谜啦，而家得翻佢哋嘅仔，亦系一个谜啊！正当佢哋兴高采烈咁样揽住佢哋嘅仔，又叫佢哋名啊，士奇士奇，你点啊？去咗边度啊？究竟发生咗咩事啊？一连串嘅问题，但系好奇怪，佢哋嘅仔竟然系毫无反应嘅，好似陌生人一样，似乎唔认得呢个爸，唔认得呢个妈。从前佢系讲国语嘅，但系而家咧满口就讲咗闽南话。从前系一个好乖嘅细佬哥，好听话，而家咧又反叛又粗鲁。从前系好锡佢哋嘅阿爸阿妈，而家咧对父母系毫无感情嘅。冇错，人就翻咗屋企啦，但系似乎变咗另一个人嘅。后来警察调查呢个案件，发觉哦，原来咧系一个抑子狂嘅妇人啊，因为自己冇仔啦，所以好希望有个仔养，咁就将呢个打千秋嘅细蚊仔掳咗翻屋企，当正系自己仔嚟到抚养。咁佢爱呢个仔就爱到发狂嘅，纵坏咗佢啦，细蚊仔要乜就俾乜，好似小皇帝一样。两年之后，这个妇人发觉自己患了绝症，没办法再抚养这个小老哥，于是偷偷地就在他八岁生日的那天将小老哥送回去他自己的亲生父母那里。不过在这两年以来，这个小老哥已经完全被洗脑变为另一个人了。另外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牧师从美国回到香港去探望自己以前侍奉过嗰个教会，咁啊参加教会嘅早堂崇拜，早堂人就唔系太多，于是教会嘅招待就前嚟欢迎佢，叫佢一声阿伯，早晨，欢迎你，系咪第一次嚟教会咧？咁呢个牧师唔知点样回答好啊，咁啊，于是喺教会教堂里边坐低。望望四周围，咦，个个人都唔识嘅，就算连现任嗰个牧师佢都唔认识嘅，心里边感觉好奇怪。对呢个地方好熟悉，但对周围嘅人又觉得好似陌生。佢回到自己的地方，但似乎呢个地方嘅人却系唔认识佢嘅。另外一首嘅诗就讲到话。去年今日此门中啊，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唔知道你有冇咁嘅感受啊？翻到一个好熟悉嘅环境，但似乎四周围嘅人都变晒。路加福音第二十章就讲到。嗰个嘅故事系一个比喻，系耶稣讲嘅比喻，叫做啊凶恶园户嘅比喻啊。讲到话一个人栽种咗一个葡萄园，就租俾一批嘅农夫去打理，然后自己就出外旅行，去咗好耐，到应该系收获嗰个季收割嘅季节，就派佢一个嘅奴仆 去嗰個葡萄園嗰度問農夫係啊攞佢應當納嗰啲嘅啊園租。結果咧，呢班嘅農夫就將呢個仆人打到一仆一碌，叫佢空手回去。呢個原主就再派另一個奴仆更高級嘅，結果咧同樣被呢班農夫打傷，侮辱佢，空手回去。於是原主再派第三個更高級嘅仆人去啊攞租金。點知亦係被打傷趕出去葡萄園之外。葡萄園嘅主人就諗啦，我應該點辦呢？好，咁我就派我嘅仔去收租啦，相信佢哋應該尊重我呢個仔啦。點知呢呢班農夫睇見話，嘩，呢個係葡萄園嘅主人，承繼人啦，我哋不如將佢殺咗啦，殺咗之後就可以自己咧承繼呢個葡萄園，據為己有。於是就將葡萄園主嘅兒子殺掉，掉喺葡萄園之外。究竟路加福音二十章呢個比喻講咩咧？其實呢個園主就係神，佢嘅兒子就係耶穌基督。神差派好多嘅先知到以色列猶太人嘅地方，去警告他们要收葡萄，但是这帮以色列人他们拒绝先知，又打又杀。神就最后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到世上，但是竟然这帮犹太人将上帝的儿子拒绝杀掉，钉在十字架上。约翰第一章当司徒约翰写他的福音书的时候，第一到第五节他就介绍到这个道是耶稣，跟着他就介绍另一个人，就是司徒约翰，亦是耶稣的先锋。我们就一起看一看这个残忍的回归的故事。首先第一段第六到第八节讲到为光作见证。第六节话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见证。第六节开始所讲到这个约翰是施洗约翰，不是福音书的作者。司徒约翰，你留意从第一到第五节，作者是讲到这个道，太初就有的道，而第六节开始是讲到司徒约翰，所以前一段和这段是一个对比。第六节讲到有一个人，只不过是人，不是基督，不是太初就有的道。施洗约翰并不是耶稣基督，他只是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来这个字呢很重要，来这个字英文就是 came, C-A-M-E。 最原文就是一种的文化叫做 aorist， 是一次过的，是不会重复的。意思就是讲到施洗约翰在历史里面出现过一次，一阵之后就没有了，曾经出现但已经不再存在。对比第一段所讲的道就不同了，第一到第五节讲到太初有道，是从永恒就已经有，从永恒直到永恒永不消失的，这个就是知道耶稣基督，他就是真光。而施洗约翰只不过是一个人，不是这个光。那我们就问，为什么圣经这么强调施洗约翰是一个人？就因为当时的背景呢，就有很多人是高举施洗约翰，抬高约翰多过抬高耶稣。 例如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那里讲到呢，初期教会有些人受洗，但他们是受施洗约翰的约翰的洗，不是受耶稣的洗。他们奉约翰的名受洗，不是奉耶稣的名受洗，是跟随约翰，不是跟随耶稣。甚至呢，使徒保罗一个好朋友叫做阿波罗，在未信耶稣之前他都是受约翰的洗。但这个就不是施洗约翰的问题了。其实施洗约翰他对自己的身份非常清楚，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到，他就算为耶稣拎对拖鞋或者解他的鞋带都不配。不过有很多信徒就是施洗约翰的拥趸，就是今天我们所称呼的那些粉丝，他们不是耶稣的门徒，他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这个就好像我们中文说的，就是这个妹主大过主人婆了。其实这个问题到今天还在发生着，我们将教会的领袖高举去比赛，就正如我们过去几个礼拜我们一路是读着每日年经释义的哥林多前书，哥林多教会都有这个问题，他们分门结党，有些人就说我是保罗党的，我是保罗集团的，或者我是保罗的拥趸，我是阿波的粉丝，有人就说我就是阿波罗党，我是跟随阿波罗的，我是解经专家，亦有些人说我是彼得党的，彼得就是使徒十二使徒当中的大哥大，他们说我跟彼得的。你们更厉害，你们个个都不掂的，都是二等的，我是最犀利，我是最劲最威的，我是基督党的，因为我跟随耶稣基督。其实这样说似乎是很正派，但是骄傲都是错，分门结党。近代有些人就更上一层楼，就说我是真耶稣教会，不单止是基督党，还劲一点，是真耶稣教会。后来在真耶稣教会里面，他们又有结党纷争，有些人更犀利，说你们都不够真，你们都是假的，我们就是真耶稣教会。一直在那比赛竞争分门结党，过有的问题今天都有这样的问题，高举人过于高举神。甚至有些教会的领袖是被权力分心，冲昏了头脑，将自己看为是上帝，将自己看为是现代的基督，末后的基督。但圣经没有高举使徒施洗约翰，圣经但亦都另一方面没有贬低约翰。没错，约翰是一个人，但圣经继续说是从神那里差来的，这句话很重要。约翰是一个人，但是不是普通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是耶稣基督的先锋，他有属灵的尊严，是因为他是从神那里差来的。我记得几年前参加王子嘉牧师一个的神学短期的密集课程，王子嘉牧师就分享过，他说很多神学教育大会的当中呢，有时不同神学院的教授代表就会自我介绍，这个就说我是从浸信来的，即是浸信会神学院的代表。另一个说 我是从华神来的，即是台湾的中华福音神学院来的。另外可能有个话，我是从中神来的，即是香港的中国神学研究院来的。但是没有一个人说我是从神来的。其实从哪间神学院来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否从神而来，是否是神的仆人，是否由神差派我们到这间神学院，到这个宣教工场，到这间教会，到这个福音机构那里侍奉，或者是否从神那里差派来在这个地方做执事、长老、司班员、招待、查经组长，这个最重要。我们那个地位，我们的身份是否重要，是视乎究竟我们是否认识自己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约翰知道他的身份。第七节约翰继续说，施洗约翰是耶稣基督的一个见证人。那什么叫见证人呢？原文这个字叫 Maturion， 后来英文就将这个字就变为 Martyr， M-A-R-T-Y-R， 即是殉道者的意思。如果你问见证人和殉道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大有关系。在初期教会要持守基督教信仰，有时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如果你持守信仰的话，可能会冒了条命的。有这个信徒可能被掉入狮子坑里面，就算在今日，不一定在无神论铁幕国家，甚至在美国，我们都遇到类似的事情。1999年4月20日，科罗拉多州一间高中 Columbine High School 发生校园的屠杀，两个枪手在高中的校园杀死13个学生与老师，其中几位青年的女仔叫做 Rachel Scott， 当时她和另一位同学就在学校的草地上面是谈论着信仰。就在这个时刻，两个枪手开始行动，首先将在草地这两个人都打伤，其中这位受伤的女孩子 Rachel 仍然生存。这个枪手相当冷血，质问她， Well Rachel, where's your God now？Rachel 究竟你的神家在哪里呢？他又质问说，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做些什么？一位枪手就拔住 Rachel 女孩子的头发，眼对眼，面对面，凶神恶煞的质问他， Do you still believe in God？ 你现在仍然相信神吗？ Rachel 就回答说， You know I do， 你知道我信。枪手非常冷血，就说 Then go be with him， 现在你就去见神吧。砰一枪将 Rachel 这个女孩子的命夺取。这个17岁的女孩子勇敢的见证为主殉道，后来她的故事亦拍成电影。见证殉道，施洗约翰见证耶稣基督是真光，世人听见他的见证有什么回应啊？有两种不同的回应。第一种回应就是不接待真光，9-11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上，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做的，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啊，真光呢个真字咧，就可以有两个希列文的字去形容，有一个字叫做 alesis， 例如系形容话我刚才讲嗰个故事啊 ，Columbine 高中故事系真嘅，唔系虚构嘅，唔系作出嚟嘅。第二个字形容真咧，就叫做 alesinos， 即系话系真嘢嚟嘅，唔系假货啊。你去譬如话纽约唐人街，街边买啲表，究竟系假表定真表咧？系水货定系真货咧？系冒牌货咧？咁，咁啊，当然啦，嗰啲售货员即系街边嘅，梗系话呢个系真货嚟噶，有呢个厂嘅招牌噶。咁啊，佢就系呢个真同假嗰字咧，真嗰字呢个真货。或者呢只蛋，你喺灯光里面照一照，真嘅定假嘅？我呢只鸭啊，你去金铺里面买呢个玉鸭啊、钻石啊、黄金啊，系真货，唔系假嘢，唔系冒牌，系 alethinos。咁啊，约翰就用呢个词，耶稣系真光，唔系假嘅，唔系异端啊。因为世界上当时有太多的异端，有太多的假货，有太多的假偶像、假宗教、假师傅，所以第九节继续有人说耶稣是真光，他照亮世上一切的人，所有的人，每一个人，即是说不单止照亮信徒，甚至是非信徒，世上每一个有血气有呼吸的人，耶稣这个真光都照亮他们。那世界上的人被真光照照有什么反应呢？第十节，不认识他。第十一节，不接受他。个个都说 No thank you， 我不需要，我不相信，我不接受。好可惜，好悲惨。应该说世界是藉着他做的，世界是他自己的地方，但是世界的人就不认识他，自己的人就不接纳他，反而拒绝他，将他钉十字架。那拒绝耶稣的人有什么后果呢？马太福音第十章32节就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弟兄姊妹，在我们工作的岗位，在我们亲朋戚友当中，我们会不会做了一个隐形的基督徒？我们不敢揭露我们的身份。如果当我们讲开政治，讲开 Trump 总统，讲开经济，讲开这个医疗保险啊，或者讲开球赛啊，我们就讲到眉飞色舞，或者讲开股票啊，我们就很兴趣。但如果一转了台，讲开信仰啊，讲开耶稣啊，我们就可能变到哑口无言，不知讲。我们究竟会不会是一个隐形的信徒呢？没错，是有一些对真光不接待，但另外亦有一些的人是接待真光。十二节正经话，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与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在十二节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叫做真正的信耶稣。 真正的信耶稣，第一就是接待。究竟什么叫接待呢？启示录三章二十节有一个好的解释，圣经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所以接待就是打开心门的意思。接待耶稣并不是说你来到教会参加一些活动，尤其是大饮大食庆祝的节目。接待并不是说我有祈祷的，我有读圣经的，我有去礼拜堂的，我甚至有金钱奉献的，或者说我曾经受过洗的，有教会这个的会员证书的。接待不是这个意思啊。接待而乃是讲到你打开你的心门，让耶稣进入你的心里面，做你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宰，让耶稣做你的老板，做你的 boss， 掌管你的一生。什么叫做信耶稣呢？第十二节继续讲话，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信他的名字，名字就是指到耶稣那个属性，耶稣的品格。信，什么叫信呢？信呢就是把心一横，即是说你将整个人放心下去。我记得呢，几年前我的脚眼呢就要做个手术，因为呢脚眼的韧带撕裂，就要开刀要修补了。手术前记得那个早上，有手术的医生啦、麻醉师啦、有护士啦。护士问一问我你今天做左脚定右脚？咁我话右脚。咁佢就用一支笔就喺右脚嗰度画个圈，过咗两三分钟就失去知觉，唔知道医生护士做乜啦。咁咧就净系我只脚就俾呢个医生就肉锤砧板上咯，完全让佢去操控切割或者是修补了。那这个就是信耶稣。当你要做手术，不单止是一只脚这么小事，是你的命，是你的灵魂，是你的永恒，将来的归宿，是你的罪能否得赦免，是是否能够进天堂，是你将你的生命、你的财产、你的灵魂都完全交托在耶稣那个手上的。这个就是信耶稣，是将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他，用他带领你今生，也都带领你的来生。这个就是接待，这个就是信。不是说我祈下祷啦，我读下圣经啦，我参加下礼拜堂啦，我放少少金钱在奉献箱啦。信和接待就是说你将你整个生命的主权交在耶稣的手上，好像签了一个生死的契约一样，卖身契一样，让耶稣去切割、修补、改造你的一生。信他名的人有什么后果呢？十二节就说能够作神的儿女。信耶稣不是单单参加一些宗教活动，不是入了会，信耶稣是做神的儿女，而是圣灵在你心里面动工，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十三节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父母那个仁义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亦是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讲到的从水与圣灵生的，是重生。而我们为什么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不是我们自己的行为或者功德，乃是神的恩典。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就讲到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十六节话，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十七节，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恩典，恩典，恩典，希利文 Charis， 有人就用这个字改名叫做 Charis。 恩典是相当吸引人的，令人羡慕的，满有恩惠恩慈的。所以当个人领受了神的恩典，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充充满满地是领受了神的恩典，恩上加恩，福杯满人，这个恩典就可以流露出来，以致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弟兄姊妹，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三种人。第一种是拒绝真光的人，不要耶稣。第二种是接受真光的人，打开心门，将自己生命主权交给耶稣。第三种不单止是接受真光，而且为真光做见证的人，甚至愿意为真光牺牲，仍然见证。究竟你是属于哪一种人呢？请我们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清楚认识耶稣就来到世上的真光，又让我们有正确的回应，接受耶稣，打开心门，并且勇敢凭信为我们的主耶稣作见证，荣耀你的名。求你垂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